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6年8月26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土耳其汽车爆炸事件已经导致至少11人丧生，中日同意为首脑会谈展开最终的协调，香港出现首例寨卡病毒感染病例，另外首位在美国哈佛大学开课讨论89年六四天安门运动历史的华裔教授指出，中国必须面对自己的历史才有未来。我们稍后就有详细的报道。以上就是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首先是新闻。星期五，土耳其东南部及兹瑞市发生汽车炸弹爆炸，目前已经造成了至少11名警官丧生，数十人受伤。爆炸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6点半左右，吉兹瑞在与叙利亚和伊拉克交界的什尔纳克省，人口以库尔德人为主。据报道，土耳其国营阿纳多卢通讯社把这次袭击归咎于被列为恐怖主义组织的库尔德工党。据信，这个组织参与了同一地区的一系列的袭击，他至少声称对一处警察哨所的袭击负责。库尔德工人党在1984年发动武装叛乱，谋求在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交界的东南部大部分地区建立一个自治家园，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在战斗中丧生。去年在土耳其战机袭击了该组织在伊拉克北部的军事训练基地之后，该组织的武装部队废止了跟安卡拉历时3年的停火。与此同时，该组织的武装人员也在同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进行作战。安卡拉还轰炸了库尔德工人党的其他几个基地。意大利的中部星期五又发生了2次，分别为4.3和4.7级的强烈余震，造成了更多的破坏和恐慌。自从星期三里氏6.22级的地震发生以来，这个地区余震不断，严重影响了救援工作，也使找到更多幸存者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当局说，地震目前已经造成了至少267人死亡，近400人受伤，救援人员仍在连夜的搜索幸存者，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00多人被从倒塌的建筑里边救出。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日双方同意就促成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首脑会谈展开协调。正在中国访问的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谷内正太郎星期四在北京分别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主管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杨洁篪举行会谈。谷内是日本首相安倍政府内外交政策方面的核心人物，他去年7月访华期间也曾经受到李克强的接见，两人的那次会晤曾被日本舆论认为是中国破格的高规格接待。谷内此次中国之行期间对中国方面表达了希望在下个月20国集团峰会时实现安倍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的愿望。此外，日本还希望能够在年内实现在日本举行中日韩首脑会谈。与此同时，在那之前，朝鲜8月24号进行了潜射弹道导弹试验，显示朝鲜在提升向美国本土或者是世界其他任何目标发动核打击的能力取得了切实的进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格林的报道。
朝鲜这次最新的导弹发射是星期三清晨在沿海城市新浦附近进行的，导弹飞行了大约500公里，落入日本防空识别区内的海域。几个小时后，中日韩三国外长在东京举行三边会谈， 日本和韩国严厉谴责了平壤的行为。
このような挑発行動は断じて容認できない。
此类挑衅行为绝对不能容忍，我们向朝鲜提出强烈抗议。在今天的会议上，我们确认日中韩三国将在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努力中发挥带头作用，力促朝鲜不要采取挑衅行动，遵守联合国安理会的各项决议。
安保理決議の遵守を強く求めていくことを確認いたしました。
外界认为朝鲜目前研发潜射导弹的能力处于初级阶段，平壤此前在四月进行了潜射导弹实验，导弹发射之后只飞行了30公里便坠入大海。朝鲜一再进行弹道导弹试射，违反联合国有关禁止朝鲜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技术的决议。朝鲜今年年初进行第四次核试验和远程火箭发射之后，联合国安理会三月对朝鲜实施了严厉制裁。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菲律宾政府称，有关南中国海争议的国际仲裁必须得到尊重和落实，还说马尼拉将以自主的方式与北京进行谈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一个国际仲裁庭今年七月就南中国海争端作出裁决后，马尼拉当局做出了迄今为止最明确和坚定的回应。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8月24号在访问一个军事基地的时候说，北京和马尼拉都必须接受这项国际仲裁。
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不仅菲律宾，而且东南亚地区所有国家都会坚决要求落实那项仲裁决定。
菲律宾前政府曾把它与中国的南中国海争端交付一个国际仲裁院，并在今年7月12号获得了几乎大获全胜的裁决结果。北京坚称马尼拉提请的仲裁案不合法，并拒绝接受这项裁决。今年6月底才上任的杜特尔特政府一直低调处理这项国际仲裁，与此同时他正在努力寻求跟北京直接对话，还表示不会在即将举行的一个地区领导人会议上提及南中国海仲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三对马尼拉的做法表示赞赏。
中方欢迎杜特尔特总统关于菲方不会在东亚合作系列领导人会议上提出南海问题这么一个表态。中方始终致力于同包括菲律宾在内的有关直接当事方通过谈判和协商来和平的解决有关南海争议。
美国和其他盟国呼吁尊重仲裁结果，但是杜特尔特说菲律宾政府将依照国家利益走自己的路，以自主方式处理与北京的争端，并努力寻找保卫国家安全的最佳途径。自从杜特尔特政府上任以来，菲律宾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不断遇到挫折。不过美国的防务专家们认为，马尼拉领导人明白菲律宾需要美国和日本等国家的帮助，共同维护其领土和领海安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日本陆上自卫队星期四在富士山一带举行军事演习，几十架飞机和数十辆的坦克装甲车辆参加了演习。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大约60架飞机、80辆坦克和其他装甲车辆参加了演习，公开演示了日本军队在保卫领土时将使用的战术与装备。这次在日本最高峰富士山脚下的年度时代演习吸引了数以千计的观众。
我认为短期内我们不会有战争，就算有，在看完今天的演习后，我认为自卫队能够保护我们，他们的战力相当强大。
日本对中国和朝鲜的担忧使日本军方在二战战败后数十年的阴影笼罩之后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公众声望。
我们没有其他选择，只能仰赖自卫队对付朝鲜的导弹攻击。从今天的演习看来，我想我们很安全。
日本在首相安倍晋三的领导下正在加强军力来对抗中国日益增长的军力和朝鲜不断咄咄逼人的态势。随着来自俄罗斯的威胁减退， 日本的军事重心转为保护绵延数千里的海上领土。日本、台湾和中国在他们之间的一些小岛的主权问题上存在激烈的争端。不过，来自朝鲜的威胁仍然是日本军方的巨大担忧。朝鲜官方媒体星期三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亲自监督了对日本的潜射弹道导弹的试射，称其是巨大的成功。另外，据报道，日本防卫相稻田朋美星期四在东京会晤了澳大利亚国防部部长玛丽斯·潘恩。潘恩表示，澳大利亚认为同日本的伙伴关系是该地区和平与安全的维护者。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总统蔡英文就任之后首次视察以大陆为假想敌的军事演习，他敦促部队改善和提高战力，并且承诺努力提升台军的装备水平。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台湾军方星期四在南部屏东地区组织了一次大规模军演，总统蔡英文以三军统帅身份到场视察，这是他就任以来首次亲临台军演习现场。
今天是我上任以来以三军统帅的身份第一次参与演习，各位在演习的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认真的态度我会永远记得。保家卫民是国军的工作，我们要一起为这个任务全力以赴。
演习中100多名伞兵模拟大陆解放军试图入侵台湾的某军事基地。蔡英文主政以来，两岸关系温度骤降。据报，中国大陆有1500枚左右的导弹指向台湾，大陆武力收复台湾依然被认为是台湾的最大军事威胁。与此同时，中国大陆官媒不断报道解放军各类大规模军演的消息。中国的军演有的在本土进行，有的在国际水域和空域进行。蔡英文说，台湾军队面临的挑战有的来自外部结构限制，有的是因为我们的表现还不够好。法新社说，蔡英文就任后台军接连发生重大事故，蔡英文特别向最近坦克坠河事件中殉职的4名官兵致敬。蔡英文总统说，台湾军队要吸取经验教训，并且承诺政府将帮助军队提升装备水平。美国上个月宣布了对台1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法国为印度设计和生产一种潜艇的技术数据大量外泄，印度正在全力展开调查。面对中国在印度洋地区军事实力的不断扩大，这一事件被认为具有相当的战略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澳大利亚媒体报道，法国国防承包商 DCNS 公司为印度海军设计的鱿鱼级潜艇目前正在印度孟买的造船基地建造。不过该潜艇大约22万页技术数据资料外泄，印度国防部正在紧急评估事件带来的破坏。印度国防部长马诺哈尔·帕里卡尔星期三说，
我已指示海军司令分析整个事件，其中包括泄露的内容，外泄内容中有关印度的部分。假如外泄内容涉及印度，对我们的影响有多大？
资料显示，鱿鱼级潜艇是法国 DCNS 公司等联合研发的常规动力潜艇，可携带18枚鱼雷或30枚水雷以及反舰导弹，成员22至30名。印度海军目前有潜艇13艘，不过只有一半可以随时使用，其余多为老旧产品，急需更新换代。印度国防部长帕里卡尔说，
What I understand，
我了解的情况是有黑客行动存在，我是昨天12点左右知道此事的，因此我们将调查问题的各个方面。
路透社说，印度潜艇的薄弱现状和印度洋上日益强大的中国舰队形成巨大反差，因此这次事件的战略影响很大。与此同时，已经购买这种潜艇的国家，例如马来西亚、智利等国军队，也对这款潜艇资料外泄事件感到不安。澳大利亚则重新审查这家法国公司为澳大利亚所建潜艇的技术数据，确保与印度订购的鱿鱼级产品型号无关。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距离美国总统大选投票只有两个半月的时间了，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正在全力积极争取少数族裔的选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一直把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称作是种族主义者和偏执狂，并且指责他无视失业和犯罪问题，只把非洲裔美国人社区当作选票看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川普对非洲裔选民说，十几年的民主党政府辜负了他们，并且说在十一月的大选中投票支持共和党，你们有什么好失去的吗？
This is the year that the people who have been betrayed by Democrats，
今年是千百万被民主党政策背叛的非洲裔和拉美裔公民抛弃那些让他们一次次失望的政客们的时候了。
citizens reject the politicians who have failed them over and over and over again。
克林顿在沉寂几天后星期四进行了猛烈反击。他在内华达州说，川普在讨论黑人社区时一直表现出侮辱和无知的态度，他只看到了失败、犯罪、毒品和劣质学校。他说，令人可悲的是川普没有看到黑人所取得的成就，例如商业的蒸蒸日上、黑人大学培养出的成功毕业生以及积极参与社区事务的强大教会。
他蔑视令我们国家强大的价值观，这是十分危险的。
克林顿指出，美国司法部已经因川普在把公寓出租给黑人和拉丁裔人时涉嫌采取种族主义的政策而起诉了他。星期四，川普在新罕布什尔的一个竞选集会上说，当政策不奏效时，指控对手种族主义是民主党惯用的伎俩。美国之音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乌克兰防备俄罗斯可能发动新的入侵之际，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祝贺乌克兰独立25周年，强调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乌克兰问题可能在杭州下个月初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上被讨论。有分析认为，中国在克里米亚问题上没有明确地站在俄罗斯的一边，俄罗斯在南中国海等问题上也不会更多地支持中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8月24日是乌克兰的独立日，乌克兰总统府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向波罗申科总统和乌克兰人民祝贺乌克兰独立25周年。习近平称，中国是第一批承认乌克兰独立并与之建交的国家，中国尊重乌克兰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尊重乌克兰人民根据自己的特点所选择的国家发展道路。习近平还强调，希望能够同波罗申科总统共同努力发展两国关系。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紧张局势最近再度升级，俄罗斯支持的乌克兰东部分离武装与乌克兰军队每天都在激烈交火，在克里米亚的俄罗斯军队与乌克兰军队紧张对峙。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此时表态支持乌克兰引人关注，习近平的贺电被乌克兰媒体广泛报道，也被许多俄罗斯媒体转载。乌克兰政治学者布尔科夫斯基认为，与乌克兰目前的处境相似，中国过去也有领土被瓜分、遭人侵略的历史。一些俄罗斯的外交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在克里米亚问题上并不明确地站在俄罗斯一边，因此也就不要期望俄罗斯在南中国海等其他问题上能够更多地支持中国。学者格罗金认为，支持应该是相互的，如果中国需要在南中国海等问题上俄罗斯提供更多的支持，俄罗斯当然想从中国那里得到更多的回报。另一方面，在乌克兰问题上，俄罗斯也未必愿意看到中国更多地介入其中。格罗金说，没有人期望中国更多影响、更深介入莫斯科与基辅之间的事情。可以说，中国和俄罗斯都有各自的事情，双方应该各自分别处理自己面对的这些问题，而不是混在一起。 曾经参与解决乌克兰与俄罗斯冲突明斯克谈判的乌克兰前总统库奇马今年早些时候曾表示，应该吸引中国介入解决乌克兰危机。随着乌克兰与俄罗斯紧张局势的升级，许多学者认为乌克兰问题很可能在下个月初在中国杭州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上被讨论。中国问题学者彼得罗夫斯基认为，下月初在杭州讨论乌克兰问题的可能性非常大。彼得罗夫斯基说，俄罗斯最近表示抓获了在克里米亚从事破坏的乌克兰特工，紧张局势因此升级。普京总统表态说，讨论乌克兰问题有俄罗斯、法国、德国和乌克兰参加的诺曼底四方会谈在杭州举行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但不管怎样，我还是期望在杭州会讨论乌克兰问题。尽管现在波罗申科和普京两人的表态和口气都极其强硬，但是外交活动的任务恰恰是降低这种紧张气氛。目前还不清楚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是否将前往杭州访问。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本月初曾表示，在杭州举行乌克兰问题诺曼底四方会谈的前提条件之一是波罗申科应该获得中国方面的访问邀请。波罗申科今年春季在华盛顿曾经同习近平短暂会晤，并邀请习近平访问乌克兰。乌克兰外长四月份访问中国，希望能够推动乌克兰与中国关系前进，并强调两国关系发展不应该受第三国的影响。乌克兰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也在不同的场合都表示希望能够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乌克兰媒体报道，在乌克兰与俄罗斯的贸易规模急剧缩减之际，乌克兰与中国和土耳其等国的贸易额却在增加，中国在今年很可能成为乌克兰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乌克兰国防部不久前透露，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中国同美国等其他北约国家一样，也对乌克兰军队提供了援助。欧洲和前苏联地区国家领导人同习近平一样，也祝贺乌克兰独立25周年。在克里米亚问题上站在乌克兰一边的土耳其领导人埃尔多安再次强调，将继续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法国总统奥朗德说，尽管面对各种压力和危机，乌克兰仍然能够巩固自己的独立，并在国际舞台，特别是在欧洲舞台上日益发挥重要影响。参加乌克兰独立25周年庆典活动的波兰总统杜达在首都基辅表示，波兰将会继续向乌克兰提供经济和其他方面的援助，同时全方面地支持乌克兰融入西方的努力。乌克兰媒体说，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贺电最能感动乌克兰人。奥巴马说，在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面临威胁之际，乌克兰8月24日庆祝自己独立日非常重要。在乌克兰抵抗俄罗斯侵略时，美国会同乌克兰站在一起。在星期三的乌克兰独立庆典活动中，首都基辅举行了大规模的阅兵，展示了一批新式武器。阅兵的乌克兰军队身着新式军服。有分析认为，俄罗斯入侵除了推动乌克兰加紧打造一支全新的武装部队外，新式军服更凸显乌克兰想极力摆脱苏军的影响。新式军服的设计基于上个世纪初争取独立时期的乌克兰军服。波罗申科总统警告俄罗斯不要侵略和冒险。一名乌克兰总统助理稍早前表示，普京当局最担心乌克兰的民主建设和融入西方的努力能够取得成功，因为那样将会对俄罗斯社会带来巨大冲击，因此俄罗斯一直不放弃对乌克兰的侵略企图。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还没有正式的实施，改革社会组织意见接踵而至。这些法规的相继出台，到底是为了中国社会组织健康有序的发展，还是便于政府的进一步监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采访报道。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国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从登记注册、管理监督、财政和人才等各方面指出了未来中国社会组织的可能发展方向，但语言比较笼统。旅居美国的原中国政法大学教师、维权律师滕彪表示，这份意见总的来说没有太多新鲜信息，主要目的还是维稳。他说，
关键就在于就是当局他对社会组织的这种根本的态度和这种对这个社会组织的定位。
这份意见称，以社会团体、基金会和社会服务机构为主体组成的社会组织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所以官方的态度似乎是要借此意见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过滕彪认为，此前一系列政府对民间非政府组织的打压已经明确了其真实态度。他说，
把这些维权类的争取权利的一些这个社会组织，或者是一些有政治色彩的民间组织，当作和平演变、颜色革命的一个工具。
从公布的意见可以看到，中国政府想要更多的鼓励社区服务类的社会组织，重点培育为老年人、妇女、儿童、残疾人、失业人员、农民工等特定群体服务的社区社会组织。同时，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以及城乡社区服务类的社会组织可以向民政部门直接登记，简化了很多繁琐的申请步骤。滕彪分析称，这些是对政府职能有所补充、有所帮助的领域，同时也不会对政权产生威胁。他说，
我个人分析，他通过这样的这种新的意见、新的文件，想要一方面来回应这个国际社会的批评，就是想进行一些掩饰啊，就是也就是说他对于社会组织并不是一网打尽啊。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想要对针对民间的这种恐慌，他表明一个态度，就是那只要你不碰意识形态，不碰这些人权啊，这些有组这种民间的街头活动啊，然后不与这个境外反华势力勾结啊。一些组织还是有空间可以存在，可以发展。
通知要对社会组织实行严格管理和监督，要建立社会组织的异常名录和黑名单，并规范涉外活动。通知还要求推动社会组织党的组织和工作有效覆盖，要求在社会组织内建立党的组织，暂不具备组建条件的社会组织要选派指导员、联络员。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在中国从事性少数人群权益活动的组织者告诉美国之音记者，他在自己的朋友圈看到了这则最新的意见。与滕彪一样，他也认为其中的内容并不新鲜。对他而言，重要的在于颁布这类规章的出发点是否如政府所说，更好地规范市场，为正规的社会组织服务。反之，如果只是便于管理者的工作，那可能让社会组织的工作更加繁复。鉴于意见刚刚新鲜出炉，这名组织者表示他还处在观望态度，并不清楚可能出现的影响。不过他也告诉记者，他的组织在工作的方式方法上是得到了认可的，较为规范，因此近年来他们的活动在不同的城市都是比较顺利的，尽管这个领域在中国社会尚且有些敏感。新的意见会带来什么改变，大家都还不太确定。不过今年早些时候通过的境外 NGO 管理法，虽然还要到2017年1月1日才生效，但影响已经出现。不少境外 NGO 都已表示这些管控条例对他们的工作产生了影响。对于最新发表的意见，美国国务院也于周一立刻表明了态度，说我们呼吁中国坚持自己做出的保证，欢迎并加强与公民社会的接触，包括保证其他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发挥的积极作用。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香港出现第一例寨卡病毒感染，患者曾经到加勒比海地区进行旅游。目前香港卫生署正在采取控文措施，防止进一步的病毒传染。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香港证实出现首例寨卡病毒感染，城市目前高度警戒，预防进一步的病毒传染。在星期四8月25日召开的记者会上，香港卫生署卫生防疫中心总监梁挺雄表示，已经采取了相关措施，预防病毒更大面积的传染。
根据协议，我们继续我们的调查，并且已经从医生和病人处获取了各种信息。我们将病人安排在一家无蚊医院，基督教联合医院。我们进行了各种预防和控制措施，以防止更大面积的疾病传播。由于这是一种通过蚊虫传播的疾病，最重要的一点是控制香港的蚊虫数量。
香港食物环境卫生署表示，他们正在采取控蚊措施，包括患者的住家和工作单位附近喷洒药物。
我们在病人的住家、工作单位以及在香港停留过的地方各500米范围内进行了一次蚊虫调查以及控蚊工作。控蚊措施的目的是抑制成年蚊虫的数量，来降低疾病扩大传播的风险。
患者是一名38岁的外籍女子，她8月6日至20日期间与3名家人赴加勒比海旅游，本周一返回香港，化验结果显示他的家人没有感染病毒。寨卡是一种通过蚁蚊传播的病毒，受感染的患者可能会出现轻微发热、皮疹、结膜炎、肌肉和关节疼痛、浑身虚弱等症状，通常持续2至7天。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主办一年2次湘江论坛的湘江文化交流基金会本星期稍早表示，基金会接获中国国台办和中联办电话通知，称论坛邀请的包括前国民党发言人杨伟忠在内的3位台湾主讲嘉宾无法入境香港。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据港媒报道，湘江文化交流基金会主席江促会8月23日透露，将于周四举行的题为两岸关系如何化解的湘江论坛，一两个月前向前国民党发言人杨伟忠、行政院陆委会咨询委员范世平、民进党籍立法委员郭正亮等发出邀请，三人已办好来港签证。不过江促会接获国台办和中联办电话，称三人因不同原因无法入境香港。报道表示，曾任台湾在香港设立的光华新闻文化中心主任的江促会表示，北京方面解释，杨伟忠因日前同意成为清算国民党党产的行政院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的委员，身份不适合。而今年4月曾来港参加湘江论坛的民进党籍的郭正亮，则因为8月9日递补成为立法委员。本身是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教授的范世平，则早前在自由时报发表文章，对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支持及同情。江促会还表示，这个情况是蔡英文总统上台后才出现。据来自国台办的消息，所有在民进党出任公职的人员都将不能入境香港。但江促会表示，北京官员在电话中没有解释这是否是新政策，或做法将持续多久等。报道还称，江促会表示，湘江论坛每年举办2次，邀请台湾蓝绿阵营政党学者等来港交流，即使在陈水扁执政期间也没有发生过类似被拒入境事件。江促会认为，目前中国大陆相当敏感，担心从2002年就举办的论坛未来无法继续下去。不过江促会证实，没有香港入境处或其他官员联络他。特区政府发言人则回应媒体查询称，不评论个别个案。据报道，上周曾一度传出主张台湾国家地位正常化的时代力量，将派该党立法委员洪慈庸赴港为本土派青年新政选举站台。消息虽然被证实是误传，但港府第二天还是主动发稿回应，称不欢迎台独人士来港。前民进党中央党部文宣部副主任及青年部主任、民进党立委高志鹏办公室主任周永红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以他目前的身份，不好评论这次事件是否表明两岸关系僵局进一步恶化， 但至少是对化解僵局没有帮助。他说，
两岸的僵局其实是因为北京设了一个前提，就是所谓的九二共识。那其实交往很难是预设前提的。那就以这次的例子来说，就是要解决两岸僵局，但是他首先做的这一个动作却是不让你入境，那这是最基本的嘛。入境这件事情或碰面这个事情都有前提，很难有僵局的解决了。
前台湾陆军副司令、退役中将吴怀思星期三表示，事件会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冲击两岸关系，但不至于到了全面封杀民进党公职人员的地步。他说，
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三个党之间的交往啊，会显得这个更错综复杂一些，对未来的民共两党也好，国共两党一定有必然的影响，这是一定程度会有的。但是不是所谓的全面封杀，我觉得还不至于。
被誉为民进党新生代的周永红表示，类似事件的发生都会让台湾民众对北京产生反感和疏离感，对拉近台湾民众对北京的情感没有好处。他说，
这肯定是让台湾民众对于北京有更强烈的反感。事实上，两岸的政府跟社会其实是分开的这两件事嘛。那他的针对政府这些举措，却刚恰恰好好是团结了台湾的公民社会，让公民社会对于大陆的首先是政府起了反感嘛。
吴思怀也表示，类似拒绝入境的事件肯定会增加台湾民众对大陆的疏离感，不利于化解两岸关系的僵局。他说，
一个是疏离感肯定会增加，但是我想更确切的形容是我们台湾人民的不安定的感觉会越来越高，来自于对政府的不信任，对于两岸关系可能变数的一个不确定感，会感到惶恐，他们的不安定感会增加很高。
曾担任国民党和朱立伦竞选总统阵营发言人的杨伟忠，因经常批评国民党，今年六月被开除党籍，在约一周前同意接任行政院不当党产处理委员后，被许多前国民党同仁批评忘恩负义。杨伟忠星期二上午在脸书上贴文表示，本来星期三要去香港湘江论坛演讲，题目是大国崛起与小国觉醒，正是两岸民族主义的撞击，与会的还有台湾蓝绿人士，但接获主办单位通知，北京临时告知，因为他将接任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委员，清算国民党，因此拒发港签。杨伟忠表示，原以为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他个人去不去是另外一个问题，但可以看出北京在党产议题上是选择与国民党站在一起。据媒体报道，杨伟忠比较担心的是他未来还能否自由地入出两岸三地，希望这次的拒签是暂时不是长久的，但不会因为无法入境香港而改变言行。湘江论坛这次邀请的第四位主讲嘉宾，台湾国策研究院资深顾问、前台联党主席苏进强，这次没有受到影响，将如期参加论坛，主讲题目是两岸重建互信的迷思与出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首位在美国哈佛大学开课讨论1989年六四天安门运动历史的华裔教授何小青，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指出，作为一个寻求六四真相的研究者，他认为最大的困难不是对事实的争论，而是价值之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张真在纽约的报道。
何小青从2010年开始在哈佛大学开设六四天安门运动历史与记忆的研讨课，他认为历史真相不清，不是没有人愿意说，而是没有机会。
一方面是讲文化语权的一方，他
们的一个版本。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学者呀、历史学家呀，包括那个亲历者天文母亲他们的这个说法，可是这个说法往往就是没有这个声音没有发出来。那这样的情况下，你到底这个发生了什么？那种我们要去就是说好好的这个寻求这个真相，对不对？
但是何小青认为，最大的困难并不是事实之争，而是价值之争。
这个对后八九以后这种镇压合法性，这个合理化镇压合法性，那就是说为了经济发展，为了国家强大，可以牺牲人的这种生命的这种做法，那这种价值影响了这个后八九这一代的年轻的一代，或者甚至是不能说只是年轻人，还有很多中国人的对这个这种自由啊、民主啊这些概念的看法。
虽然在开课过程中曾遭遇爱国愤青，面对事实仍选择相信政府的说辞，何小青仍然认为，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有独立思考的批判意识。
我相信就是说如果真正给他们这个机会接触到这些真相的时候，他们也会重新思考一些问题的。就是说你可以不同意我也可以不同意，但是我们必须有这个讨论的这种公开讨论的这种自由。
出生于广州，八九民运时还是个高中生的何小青就加入了抗议的行列，那场运动影响了他对生活的选择。2002年他辞去了国内舒适的工作，到加拿大读教育硕士和博士，2008年继续到哈佛大学读博士后，然后在那里开六四历史研讨课。何小青承认，在当前的政治专制高压下，恐惧如影随形地伴随着海内外的历史研究者。
但是这种很深的恐惧或者是自我的审查等等等等，那其实都来源于我们这种很深的可能对家庭对自己的事业对自己的朋友的这种爱啊什么的，就是说当这些我们要在恐惧底下做研究的时候，那这个 implication 其实是很 profound 的。
但何小青表示，看到那么多海内外同道聚集一堂参加像文革研讨会这样的活动，令他备受鼓舞。
那可能我们做了很多事情，大概什么都不能改变，但是我们有一点是知道，如果什么都不做，那就是不会有改变。可是我们大家都做一点点一点点，那就是最终就会有一个更加好的明天。因为没有真相就没有和解，中国必须面对自己的过去，自己的历史才会有未来。
2014年六四25周年时，何小青出版了《天安门流亡者：中国民主抗争的呼声》一书，通过采访当年的学运领袖王丹、沈同和易丹轩，以及讲述自己的故事，追寻八九前后个人生活轨迹的演变。2015年，何小青转赴佛蒙特州圣迈克尔学院任历史系助理教授，继续开设天安门研讨课和中国人权课。美国之音方斌、张真，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联合国特别报告员菲利普·沃尔斯顿本月在对中国进行来之不易的访问期间，当局派人对他进行跟踪，并禁止他与学术界的人士会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在北京的报道。
人权倡导人士说，沃尔斯顿访问期间所受待遇显示当局缺乏诚意。中国否认限制了沃尔斯顿的活动，并指责他说谎。在九天访问之后，沃尔斯顿举行新闻简报会，并告诉记者说，他递交了一份在访问期间希望会面的学者名单。当他抵达后，他被告知很多人被劝告去休假。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understanding, however, is that a special rapporteur is much more like a...
中国政府的理解却是，特别报告员跟外交来宾差不多，应当加以全面的安全保护。他走到哪里都要有安全人员跟随，而保证这位来宾安全的方式是，不事先通知政府，就不允许他与任何私人会面。
沃尔斯顿称赞了中国近年来摆脱贫困的努力，称这是非凡的。他重点提到了中国政府在解决贫困问题方面所具有的独特而强大的政治意愿。 但与此同时，他对中国城乡之间的高度不平等表示了关注。他警告说，如果中国不采取行动，将面临动乱和群体抗议的风险。习近平主席上台后，中国一直在大力镇压维权人士和民间团体。当局说，这一举措是为了根除外国影响。奥尔斯顿说，虽然政府在官面上表示支持这类组织和公众参与，但现实情况是相反的。
The unfortunate trend that I have seen is that there are now a number of initiatives that have been taken。
我看到的不幸趋势是，如今有一些举措正汇集到一起，形成我所说的前行攻势。我们看到的是民间社会有一些行动，希望促进讨论政府的政策，试图来调整或适应这些政策，而不是简单的接受上面的决定。但这些行动的空间急剧缩小。
With a view to trying to adjust or adapt them, rather than simply accepting what has been determined from the top.
奥尔斯顿的中国行让他略微领教了其中一些民间活动的现状，以及中国民间组织和维权人士如今的感觉。国际特赦组织的研究员潘家伟说，奥尔斯顿被跟踪，而且不准见一些他想见的人，这给访问抹上了污点。
如果中国政府真心诚意安排这次访问，他们就不应当阻止他去见他想见的人。
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不到全国人口的10%，但共产党正在扩大对各种形式公众讨论的控制，包括学术圈和社交媒体。中国正在推出一部新的有关外国非政府组织的法律，将把这些组织置于公安局的管辖下，并将实施一长串的清单控制他们的运作。在过去这个周末以及在奥尔斯顿访问期间，当局宣布新一轮对社会组织的控制措施，这些措施将要求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和工会设立党支部或者联络干部。潘家伟说，这样的要求只会加大民间社会团体面临的艰巨挑战。
对整个民间社会组织来说，新规则发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那就是今后只有党才能控制这些组织。
在星期三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中国断然否认奥尔斯顿被禁止与学术界人士见面，并说他有关这次访问的评论与事实不符。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说，除了他的官方行程和磋商外，他与联合国驻中国的官员、外交官、非政府组织和一些个人在私下里见了面。
我是想说呢，就如果说这些人真正关心的是人权，关心的是真正的是人权事业，关心的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进步，那么我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客观地看待事实，认真地做一些严肃的思考。事实上，他们所推崇的一些发展模式，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并没有给绝大多数的人口带来进步和真正的人权。
中国做出允许奥尔斯顿来访的决定是罕见之举，但这是经过了多年的酝酿。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表示，最初的要求是在2005年提出的。中国还收到了十几个由联合国专家提出的访问要求，目前还没有批准。美国之音艾德北京报道。
加州的干旱刺激了淘金热的升温，与此同时，加州法院本周裁定禁止在河里使用悉尼基淘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号称黄金之州的加州连续5年干旱，各地的河床水位下降，掀起了新一轮的小型淘金热。许多业余的淘金者发现，多年无法接近的河床逐渐暴露，可以用最基本的金属盘在岸边淘金是手气。南加州圣盖博山脉的圣盖博河中上游，每逢周末都可以看到游客在河边淘金，许多人全家出游，享受淘金和野餐的乐趣。加州最高法院这个星期做出跟淘金相关的判例，牵涉到的是业余淘金者使用的水下真空吸泥机，深入河底的吸管汲取泥沙和矿物上岸，通过坡道筛选，泥沙和杂质被水冲回河里， 沉重的金沙和金块停留在坡道上。这个机械化的淘金方式比徒手用金属盘筛选金沙的传统方式效率高得多，多半在山区和山脚的河床使用。但高压细泥机会把河底早年沉积的有毒化学物水银也吸取上来。加州从2009年已经禁止使用细泥机淘金。然而，一个在国家森林区拥有采矿权的男子莱因哈特向加州的禁令提出挑战。莱因哈特2012年未经许可使用细泥机淘金，他被判缓刑三年。莱因哈特认为州法形同禁止在该地区淘金，而且联邦法律禁止州政府介入在联邦土地上采矿的事务。加州的上诉法院支持莱因哈特的立场，但加州最高法院指出，过去130年联邦法律已经大致把采矿的环保规定交给州政府处理。加州最高法院的七名法官一致认为，州政府可以限制有效但是会破坏环境的采矿方式，这个限制并不违背国会允许在联邦土地上采矿的法令。法官指出，联邦法律并没有给予对地方法令的豁免权，只是保证美国政府作为最终的原地主，不会根据自己的产业权进行干预。法官还指出，19世纪末期的联邦法庭判例支持加州反对水利采矿的法律，当时采矿者使用高压水柱把山壁的含金矿石冲出来，与此同时沙石和碎片进入河床，导致下游河水泛滥。加州最高法院本周的判例赢得环保团体和北加州的原住民印第安部落的喝彩。部落的天然资源负责人指出，使用细泥机淘金是150年前的淘金者造成种族灭绝事件的延续。不过代表莱因哈特的律师表示，他计划进一步上诉。他认为这个裁决反映出对开矿的根深蒂固的敌意，仿佛在说，在国家森林里伐木必须使用斧头而不是机械一样。一些矿业团体认为，加州最高法院的裁决形同全面禁止采矿，因为用人力筛选矿物成本过高，无法负担。加州去年曾经通过法律，允许州政府有条件的批准用细泥机采矿，这些条件包括要保证采矿过程不得伤害鱼类和野生动物。到目前为止，州政府还没有发出任何许可，因为没有人满足这些条件。
在美国国务卿克里下周初对孟加拉国的访问中，打击恐怖主义将是一个主要的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孟加拉国发生的恐怖袭击手法比以往更加细腻，他们以外国人、世俗博客、活动人士及少数宗教信仰者为目标。对于一个以信仰和包容知名的穆斯林国家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变化。孟加拉总理谢赫哈希纳的政府责怪国内团体，认为他们是这些死亡事件发生的原因。
谢赫哈希纳政府对此真的只是采取把头埋在沙子里的做法，这样的做法已经有几年了。政府只是想要把责任怪罪给政治反对派，而不愿意承认有任何极端分子的问题。
Extremes problem.
Whether there are these influences come from all ISIS.
无论这些影响力是来自伊斯兰国或基地组织，只要将来他们再度来袭，孟加拉国都准备好对付这些敌人。
Bangladesh will be is ready to fight all these elements.
孟加拉国、印度、美国及其他国家经常就恐怖主义活动交换情报。穆罕默德·齐亚乌丁认为，这种合作成功地阻止了一些正在计划阶段的可能袭击。
通过这种情报交换，我们得以根除这些潜伏组织。
关注孟加拉国情势的人士丽莎·柯蒂斯注意到，这个发展中国家在世俗主义及宗教极端分子的分裂意识形态中，正面临着日渐增加的恐怖主义威胁。
What Secretary
克里国务卿应该对谢赫哈希纳总理表明的是， 除非政府与反对派有政治对话，否则几乎不可能达成全国性共识来对抗极端主义，而极端主义才是孟加拉国面对的真正威胁。
克里星期一在达卡的公开发言将在孟加拉国内部及海外被仔细检视，那也是对他的访问是否成功、是否能促成双边加强对抗暴力极端主义的合作的观察指标。美国之音赫尔曼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里，节目的编辑是杨明，导播月华，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晚安。下面是新闻时间。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在土耳其军队及其盟军发动跨国界进攻后，美国支持的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称他们正从幼发拉底河东的基地撤出。库尔德反政府武装一直是土耳其和美国关系紧张的原因。在叙利亚战争中，美国将库尔德武装看作关键的同盟，而土耳其则将其看作是土耳其库尔德分裂者的恐怖主义同盟。美国领导的同盟军方发言人说，库尔德武装向东移动是要准备最终解放拉卡。据医院官员介绍，星期五土耳其东部的吉兹瑞市发生汽车炸弹爆炸，至少有11名警官丧生，数十人受伤。法国最高行政法院定于星期五就是否禁止全身布基尼泳装作出判决，这个案子在世界引起争议。判决定于星期五下午作出，有可能给至少30个法国城镇开辟先例。包括里维埃拉在内的几个沿海城镇禁止一些穆斯林妇女穿着全身泳衣，理由是她违反了法国的世俗主义法律。伴随着这些禁令的颁布，许多法国人对过去20个月巴黎和尼斯等地发生恐怖袭击后的公共安全表示恐惧。法国人权联盟对这个禁令提出上诉，导致激烈的争议。该组织说，妇女在法国海滩应该有想穿什么就穿什么的自由。民调显示，该禁令得到广泛的支持，但能否继续下去，取决于法庭的判决。中日双方同意就促成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首脑会谈展开协调。正在中国访问的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谷内正太郎星期四在北京分别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管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杨洁篪举行会谈。谷内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内阁外交政策方面的核心人物，他去年7月访华期间也曾受到李克强的接见，两人的那次会晤被日本舆论认为是中国破格的高规格接待。谷内此次中国之行期间对中国方面表达了希望在下个月20国集团峰会时实现安倍与习近平的会谈。此外，日本还希望能够在年内实现在日本举行中日韩首脑会谈。中国知名艺术家、艺人士艾薇薇近日在社交媒体上称，自己被9月9号开幕的银川当代美术馆双年展剔除参展名单。四个月前，艾薇薇的作品也曾被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举办的 CCAA 中国当代艺术奖15年展览撤下。艾薇薇说，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我们面临着一个被意识形态割裂的世界。艺术只是某些社会里被用于政治宣传的装饰品。艾薇薇曾被中国政府软禁在北京长达4年时间，去年7月才拿回自己的护照。此后，艾薇薇一直居住在柏林，并在那里成立了一间工作室。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 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